问有答。有人来信问，怎样向不信的人传扬天国的福音？我先概括的讲一下，然后我再细讲，再给圣经的章节哈。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当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顺序，只要把这几个方面讲清楚就行了哈。我们首先讲神，神是创造的神，是圣洁，是公义的神。第二讲到人，人是神的创造，我们人都犯罪了，罪的代价是死，死是一种隔绝，跟神分开了哈。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有的人之所以说是无神论，我们可从来没有证明神不存在，只是说我们不认识这个神，跟他没有关联哈，跟他没有关系，这个死就是一种隔绝哈。然后就是神他公义的呢，就是我们绝不为我们有罪为无罪，慈爱的呢他又舍不得我们死，所以呢他自己就亲自预备了一个救恩，他就来到人类，进入人类历史，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替我们的罪死，他也有复第三天复活，然后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主，我们就得救了。得救了以后呢，我们有得救的身份的改变，所蒙的福气就是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有永生之福，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灵住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祷告。好，我们下面来把这些细讲，把圣经的章节也都加进去。神是爱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是创造的神哈，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都是有罪的哈，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死哈。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然后我们的罪让神掩面不看我们，让我们跟神隔绝。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们掩面不看你们。然后这个主耶稣是唯一的救法，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他这个中文还不太明显，看英文的话那是个定冠词哈，他就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主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要向神悔改，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七节，恶人都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出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基督为人受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当我跟别人传福音，讲到别人是罪人的时候哈，我当然也说我自己是个罪人，否则的话就让人家觉得好像我是居高临下在定人家的罪哈。我经常会用这样一些圣经，翻到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哈，罗马书第一章，他从这个我们刚才读过这个二十节，其实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从二十一节开始，一直到这个三十二节呢，他就讲了人不认识神以后，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罪行，就是行出来的罪行哈，罪行还有罪心，就是他的心哈。经常呢，我就会把这个点点读给别人听呢，分析给别人听呢。分析完了以后，我就说，你看，我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挺好的，也做好事啊。然后把这个，但是读了圣经这一看，我就觉得，哟， 我可真是个大罪人了、啊、所以我真的需要被得救啊。然后就问人家，那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呢？在神面前你是不是也是个罪人呢？当然圣经上还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人的罪哈，就是人的我主要是如果是一个比较跟一个打交道不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人，我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跟他把那个圣经讲清楚，他又不太清楚自己是个罪人的话，那我就会用这一段跟他分析分析哈。然后我听他说，那罪的代价是死啊。他有些自己觉得自己是无神论的人，他就觉得死有什么可怕了？每个人不都死吗？这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就会我们就会去一些可怕的不愿意去的地方啊。再就是我就说这个死这个罪的代价，就是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吗，这个希伯来九章二十七，按照地名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然后有人就会说，你怎么知道我会下地狱呢？我说不是我知道，而是不是我告诉你要下地狱，是神告诉你要下地狱，而且神已经把那个印证在你的心里面了。然后我经常会跟别人打一个这样的比方，我就说你有没有看见过有一个人，他辛辛苦苦吃了很多的苦把他的儿女养大啊，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了，儿女都很有出息了，买了大房子，买了金银珠宝，刚刚买进家门，这个妇人就得了癌症，没过几天就死了。我说周围的人看见以后或者你看见这个以后，我说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啊？一般的人都会说，哎呀，这个女的很亏呀、啊。我说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潜意识里面为什么觉得很亏呢？因为你的潜意识里面想着，她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我们现在好呢，没有我们活在地上好。其实你潜意识里面知道你要去一个没现在这个好的地方，只不过你不知道那个去的地方是什么，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那其实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死了以后要下地狱，如果我们没有得救的话，我们的罪我们让一定会让我们死了下地狱。因为你要是仔细读圣经的话，人死了只有两个去处，要么就跟神在一起住在神的家里面，那就叫天家天堂，那个地方比地上比我们生活在的地上要好的无比。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跟神不在一起的地方，那就是地狱，那个地方是比现在住地上要差的无比。而且我们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正走在那个地狱的路上。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灭亡之路，这就是地狱之路，永生之路，这是天堂之路。你看见没有，这个动词儿，进这个大门的，就是这个到灭亡这个地狱的这个路的，它是进去的人多，你就是直接往上进了，就不需要主动的走啊干什么，就是走过去那自动的就是进去了。而那个进窄门，你看那个动词，他说你要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你自己还是如果顺着自己的本性一直往前走人生路走下去，就一定是进了那个大门，那个宽门了。窄门是要做出一个决定，不要进那个大门，要避开大门，要找这个窄门的。然后再讲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儿嘛，刚才我也跟你读了几节圣经。不过我自己呢，我是一般当我跟别人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是一般把这些圣经给背下来。我把那个约翰福音一章第一到十八节把它全部背下来，我还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把它都背下来。当然你实在背不下来，你就把这些章节记在一个随身带的小卡片上面，然后你可以翻，或者写在你的圣经的什么地方。但是如果你有可能的话要背圣经哈，我自己是总是在花时间背圣经。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保罗又把这个福音解释了一下， 福音就他就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他这圣经照圣经所说是指照整本旧约圣经所说啊。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那我自己经常会跟他们讲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哈，其实跟圣经的意思是非常相吻合的。就讲我们中国人喜欢我们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火车哈。我就讲着我上大学在国内20多年前上大学，到春运的时候回家坐火车的时候，春运的时候本来一节车厢坐20个人呢，那坐10个人呢，10个人还是8个人我忘了，10个人吧。但是春运挤的时候都坐差不多坐20个人，那上面的架子上坐的人，地上坐的人，他们的桌子底下都挤的是人，厕所里面也待的是人呢，还有人拿着麻袋挑着扁担，然后当然火车上也有硬卧了还有软卧了。这个火车的司机是谁呢？就是这个魔鬼。魔鬼开着车带着世界上所有的还不没有信耶稣的人快速的开向地狱。神站在火车下面，神说，孩子，我多么爱你啊，你不需要就像这样灭亡的，你不需要就跟着魔鬼就像这样一下下的地狱的，你就蹦下来，我在这接着你，我为你预备了另外一片天地，另外一种生活，你就蹦下来吧，孩子啊。你说什么样的人容易蹦？多半来讲就是那些坐着很难受的哈，坐在厕所里面呢没有位子坐的很难受的就蹦下去了，一蹦下去发现另外一片天地。可能很多坐着软卧的人还在那儿悠哉悠哉不愿意蹦哈，其实不管是软卧硬卧，坐在任何地方他们的命运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下地狱哈。这也是我经常用这个比喻，就是解释给有些问这样问题的人听哈。有些人就说，哎呀，那都是脑弱病残信耶稣啊，我现在日子挺好啊，我不需要耶稣啊。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但可能你现在正坐在硬卧上，可能你现在有座位，或者你可能你现在坐软卧，但是你跟那脑弱病残跟那坐得不好座位的没有座位的人命运是一模一样的哈。好，我看一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现在这个版本是这个是这个，我看一下新译本啊，意思是一样，读的那个词儿有点不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我刚才读的还是这个和合本哈，现在读的是这个后书一章，从第六节开始啊，神既然是公义的，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显现在火焰中的时候，就使你们这些受灾难的人可以和我们同享安息。这些受灾难的人是那些为主的名受苦的人哈，却要以灾难报应那些把灾难加给你们的人，又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我们主耶稣的福音的人。当主来的时候，他们要受永远沉沦的惩罚，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你看，就是他离开主的面和他的荣光，那就是地狱了。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光，那没有神的地方就是绝对的黑暗，神是爱，没有神的地方那就是没有爱了，绝对的冷漠无情哈，都不是仇恨哈，都是冷漠无情。因为爱的反义词不一定是恨哈。然后就是神是一切的美好的人跟人的关系啊，神跟神的关系啊，那没有这个人的地，没有神的地方，那就是绝对的隔绝隔离。所以不要以为死了以后我们有不认识神的亲人已经死了，我要跟着他一起去哈，你去了也见不着他的哈。你跟呢他跟你的朋友传这些福音，就讲神呢，神的属性就是他的公义圣洁，人的问题，人的罪，罪的结局，然后人要得救的话必须要认罪悔改。讲到这以后问问他，你觉得你是不是个罪人呢？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你看见没有，主耶稣他想让你回到他的家呀，想你感觉怎么样啊？如果发现他有些松动的话，你就可以 可以跟他讲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不是说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了，不是说把耶稣的问题事儿都研究得一清二楚了。我们可以，我们是永远研究不能研究一清二楚，因为他是神呢，我们是受造之物啊，他要我们明白多少我们明白多少，而且我们的灵命是成长的过程的，所以不是说都搞清楚了。信是什么？信是神自己的定义哈，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他是指耶稣哈，你再读一下，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什么叫接待呢？那也可以用这个比喻哈，我就说，你看，今天我到你家去做客，我就敲敲你的门，然后你就从门缝里面一看，哦，原来是小珍姐姐来了，我知道了，但是你不开门，你进去照样做你的事儿，这叫接待吗？不叫。什么叫接待呢？我一敲你的门，你说哦，小珍姐姐来了，赶紧开门，请她进来。她进来以后呢，呀，她是如果是你觉得她是贵客的话，你还请她上座，给她敬香茶，是不是？这就叫信耶稣，就是耶稣在我们的门外敲门，敲我们的心门，借着圣经，借着基督徒说着他的话，敲着我们的门，然后呢，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呢，我就要做出一个决定，那我要决定要把门打开呢，还是不打开，就是说主耶稣是眼巴巴的请我们打开哈，所以眼巴巴的等着我们，请我们打开啊！再看一段圣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他说：“看呐，耶稣说，看呐，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看见没有？很有东方味道哈，就是真的是有美好的关系，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哈。耶稣站在你的我的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心门前敲着门说，你让我进来吧，我很爱你。但是我们的耶稣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不像其他的宗教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他们的金，你信不信不信就要你的命哈，他是敲你的门，轻轻的敲说，请你打开我进来。所以你自己要做出一个决定，你愿不愿意打开哈。好，然后他如果他说我愿意，那你就带他做觉知祷告。觉知祷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首先我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愿意认罪悔改。认罪是什么？我承认我以前做的都是错的。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我以前朝着背弃神的方向走，我现在要转个弯，朝着神的方向走，按照神的话去做。虽然这是一辈子的过程，一辈子的功课，但是我有这个愿望，我有这个决心啊。然后呢，我请耶稣来住在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做我个人的主，这样就行了。我再说一下，因为刚才有解释，所以这些解释你不需要加在祷告里面，就是说你就带他做个祷告，你说一句他说一句，低着头眼睛闭上，然后就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请你来住在我的心里面，做我的主，做我的救主，引导我走人生的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然后眼睛睁开，然后呢，你就可以再跟他讲述他现在信主了以后他的身份地位的改变。第一就是他现在是神的孩子了，你就刚才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就是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就把手跟他一握，说恭喜你，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你是个王子或者是个公主了。第一哈，第二你有永生了，不被定罪了。我们刚才也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再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不被定不得永生哈，得永生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就是说他们不再被定罪了，也就是说死了以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就免了那一审了，然后罪得赦免，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都得赦免了。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圣灵的泪柱哈，约翰福音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哈，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就是真，这也是主耶稣说的哈，主耶稣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刚才讲了那么多哈，那也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他说既然听完了以后也信了基督，信完了以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觉知信耶稣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一抓，这是形象的描述哈，拿个章子往我们身上一盖，盖着章子就说，哟，这是我的孩子了。那个章子是什么？就是神的灵。所以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有神的平安。他说，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如果这个人，你的这个朋友，他真的是心里承认，口里相信，信了耶稣，那这个新的生命就诞生了，诞生了。这个可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哈，他就诞生了。诞生了以后呢，小生命一诞生放那儿，他不就死了？没人不吃不喝的，是不是？所以呢，你带他信主呢，你就要跟踪他一段时间。如果这是以后没机会见他了呢，那你就要跟他讲，说要他一定要去参加一个根据圣经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查经班，一个圣经小组，要去跟大家一起聚会，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说实话，养孩子比生孩子还不容易哈。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要读圣经了。我一般对新信的弟兄姐妹，我带初信造就的时候都有这个要求哈，就是我说，如果你一天读四章圣经，一个星期读二十四章，也就是一个星期有一天可以不读的，那天可以读其他的属灵书籍哈。这样的话，你一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如果你一天读三章旧约，一章新约，你把它分开读的话，这样你可以同时一年把旧约读完一遍，新约读完一遍。如果你信心大，一定要读圣经啊！读圣经就是吃神的饭哈，吃神的话。因为你看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路加福音四章四节，都是主耶稣亲自引用旧约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物质的身体活着就是靠食物哈，我们属灵的身体要活着，一定要靠吃神的话哈。所以呢，你就要督促他读圣经，然后呢，要督促他参加聚会。如果你自己还没有这个好习惯的话，那你就带着他跟他一起做呀。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这样说，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神说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一定要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这些聚会啊，大家能够彼此鼓励，共走天路。然后你也可以跟，你也要跟他讲，就是读了圣经以后，很多人都说我读不懂圣经，就是说，哎呀，读不懂的先别管，你就按照顺序读，慢慢的就会懂。但是先读了懂的要照着做，读懂了的照着做，神才会把读不懂的慢慢的解给你懂，让你懂。好了，就到这个地方，因为其他的再讲，我们就是要讲这个 门徒造这个粗心造就或者门徒造就了。愿神祝福你。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喜收割。再见。